我们没有要聊这个啦，真的是。
杰西跟奶茶动不动就叫人家拿笔。
哎、欸，你要想想看、欸，哎，这旅行社票务上的课不用拿笔吗？嗯、
要哎、欸，他们上课都要拿笔。那怎么去分法呢？我妈就讲一句话啊，躺得越平的越贵，你吃的餐是一样，你碰到空姐是一样，然后你喝
的
咖啡是一样。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机票了，
出发了。每次开头都要这样即兴创作是不是？
不是啊，我怎么知道你按下去了嘛？
我按下去了、啊、我不是放片头了吗？
然后我就心想、嗯、我茶还没倒完、欸、怎么那么快、
啊、你自己听到片头，自己片头都不到几秒吗？
不知道
片头是我做的。
对呀、
啊、嗯，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嗯，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
很难的一个概念，
吵蛮久
其实也不是很难啊，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应该会直接放空。
这一集很适合睡觉听吗？
适合按摩听。哦，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
大家该开始研究了。
应该开始研究，那这个东西跟你的付出去的钱钱会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吧？
我忽然愣住了，跟我付出去的钱钱会有很大的关系。
本来就是啦，
初概念是这样子，没有
初概念啊，就是一刀破完嘛，然后后面才无限发芽嘛。
然后结果我们还是没讲，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讲什么？
我们来讲机票到底可不可以自己买，到底要怎么买，要怎么买才会经济又划算？
怎么那么多主题啊？
你选一个。
我选一个，我不知道你丢什么东西、我就接什么东西。
好啦，我们今天要特别讲一下买机票很简单，你也可以自己买，你也可以找 OTA 买，你也可以
刷卡、
官网去买。这个我们前面的集数都有聊过，到底要怎么买机票。
但是还包含用什么工具找，这个我们都有介绍过了。
对，但如果我们这一集在讲这个，我们一定会被听众朋友杀了。
对，歹戏托捧
就想说你们的节目看来就是撑不下去了，
老王卖瓜。
当然不是要讲这个，我们要来讲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概念，不是新手听的概念。
对，所以拖到这个时候才讲。
当然如果你是新手，你是全新手，你也可以听一下、因为我只能先跟你讲，你一定会乱掉。
如果你觉得你听不懂的话，你就可能要往前翻我们跟机票相关的单集。
我觉得听不懂也不错啦，至少他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听不懂的是什么、也许可能是我们讲的不够清楚，
是，
那也许也有可能是我们需要再补足哪些知识给大家。
结果这个会变成那个旅行社的专用教学带。
教谁啊？谁不会管这个、
Agent 啊
Agent 训练training 的那个内容。
我们懒人包是 training 旅客、
等等等等的，我告诉你
怎么样、
你 mention 了我一件事情。
怎么样？
我的领队跟我讲说呢，你们这些知识啊是旅行社从业人员的票务要付钱去上课的内容。
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旅行社票务。
结果你真实身份是这个？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本身是因为开票开到成精了，所以知道这些 agent 才需要知道的事情。
没有，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这一集不听、你以后去考这些什么票务的时候，你要付钱去上课。
对，是不是找到很好的切点？
好啦，回来我们来聊一下呢。你买机票的时候，你到底会关注到哪些事情？
一般人还是我？
一般人
就是钱而已啊。我什么时候出去，我要付多少钱，
所以你不是一般人。
我不是一般人。
那你关注了什么事？
我们前面有讲前面集数都有讲、我怎么选择航空公司嘛？
不是，你不选，你只选商务舱。
不是，你不要再污蔑我了。你这个被我收买的家伙。
我告诉你，商务舱这种事情不要太早进去。
我已经回不去了。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那我会让你回不去啊！
可恶，
而且要搭15个小时、16个小时，
更可恶。
没关系，睡不着我们就来录音。
不可以，一定要想办法睡着。好了，我们先来聊一下。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本级跟钱非常有关系。
啊，不就破题了吗？
对啊，就是本级跟钱很有关系。然后呢？
但是是钱的进阶版。
而且就是它是一层叠加一层上去的，机票结构本来就是这样。
对，它长得层太多了啦，你看我才拿两张出来，你就是说摇头了。
我摇头，我真的看到那表格我就摇头。你知道很多人看不懂表格吗？对啊，所以呢，
那怎么办？那些票旅行社的票务怎么办？这其实是你知道这是谁发的吗？啊，是旅行同业工会发的。
票务他一定要懂，但是客人可以不懂，客人只管付多少钱这样子而已。
对
对，然后再来是票务，他必须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给客人听。嗯，那你现在是票务吗？
我这一集的身份是票务。
好 ，OK， 来，我们先从
资深老票务。
我以为你要讲资深老屁股。好，来，我们这一集从比较简单的概念慢慢展延开来。
我让你带，不然我很怕我乱冲。
OK， 来，第一件事情是，刚刚我们讲了，我们之前也讲过票价先决跟里程先决，跟你想坐什么位置的先决嘛，就是你的切入点有很多种，你买机票的时候会关注的点有很多种，像我就是那一种，只要最便宜就好。
哦，对，刚刚其实有讲到这个，然后被我插出来，其实就是我怎么选择嘛，就是我会看飞机，航空公司联盟，然后刚讲飞机是讲机型
吧，应该讲是机型，
机型是一个，我还会看机队的年龄，
这别人看不到，
所以别人看不到嘛，然后他飞多久，然后他的
他中转在哪里，
中转在哪里，他的餐食供应评价如何等等等等，
所以你有一个
心中的
线性图就对了，
心中的一把尺，只是那把尺
你应该不是只有一把，你有很多把。好 OK， 这是杰西关注的地方，然后如果是一般人他出去旅行的话，他可能会关注到第一个就是所有显性的因素就是价格。
我跟你讲，我就是被骂过。我就同行的人说那个比较便宜啊，然后又直飞为什么不要，比如说我们去四国，去那个
高松，
那我就硬生生的就是从东京转搭 ANA。
哦，他很喜欢多飞一腿
啊，不是这样，里程比较多啊。
对，就是杰西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他喜欢多飞一腿，多转一个地方。
对，
他有那种看机场的癖好，
然后顺便想要在那个机场晃一晃。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跟林杰西一起搭飞机。
怎么样？
因为他的关注点都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样？
结论是这样 啊，
你给我搭过啊？
对啊，然后他上飞机又很兴奋，千万不要坐他旁边。
有吗？
有，他会像是过动儿一样。
我没有，你没有坐我旁边啊？
有啊，我们去飞华信的时候啊，兴奋到一个不行，然后转弯你也要讲，
我只是要跟你讲，不然我平常一个人是很默默的一个人。
OK， 好，来，
我可以完全不跟你讲啊。
我们没有要聊这个啦，真的是。好，来，我们先讲第一个概念，价格是比较出来的。
对。
然后第二个概念呢，是大家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上次买那一张票比较便宜，为什么现在价差这么大，还有呢是那一种，我如果上飞机，然后我隔壁人坐了一个我跟我讲一样语言的人，我就会问他说那你这张票买多少钱，然后他可能会说3万块，
开始比价。
对，开始比价，这是台湾人很可爱的一
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个案例真实发生过在我的周遭。这是我某一个算是搭 Line Report 的主管，不是直属的，但反正就是
联盟主管
之类的。因为那个外商都有分那个 direct report 跟 direct report。
OK，
好，那不管，反正就是你就当是一个主管，
就是主管就
对
了。对，
他有办公室的那一种
啊，你没有办公室吗？
他有
办公桌，
他有小房间的那一种。
你在公共空间就对了。
对，我在 K 书中心。
要讲到这么细，好 ，OK，
你自己要问的。好，然后呢，有一天在买一个去，我记得是去北京的机票，
是，
然后突然说。贵到20000多块、然后他就直接把秘书叫进来骂，我之前订都是8000，为什么我订就变成20000？然后他就叫那个秘书，因为我们通常旅行社是固定合作一个嘛，他说你去找那个叉叉旅行社的那一个谁谁谁，
你去问他价格，
对，你去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OK，
然后我在旁边讲，我都不敢回话。
不，你应该出来解释啊。
不关我的事，干嘛拉进去了？你知道要拉多久吗？这种东西就会拉我们这个节目至少要拉一个小时。
好，来，结果他的结论是
啊，就是那时候只剩下年票啊。
他时间很近，
他很时间很近啊，因为这种商务的出差都是 很多状况都是 last minute 才出去的嘛。
OK， 这就是很紧急的状况要出去，他非得去不可，他就得要屈就当时的票价。
当然啦、啊，这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那所谓的年票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当时买8000块，他买的是什么票？然后年票他又买的是什么票呢？我觉得这可以。所以有你存在的功用，你必须很简单的解释出来。
我尽量。听不懂请你呼唤一下。
OK， 好，来，所谓年票的概念它就是原价咯。
几乎是你原价。
OK，
对，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折扣，除非你有信用卡的什么95折啊，或者是你有会员的什么折扣啊，可以扣掉那么
一
丁点，
那也不一定。
对，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可能提早买，这就是我们讲了嘛，提早买提早享受，提早买可能可以有优惠。嗯，那提早买的意思，除了时间提早买之外，你还可以买到舱等内容的不同。嗯，那舱等内容不同，我们等一下再解释这个概念，非常困难哦，因为我们刚刚在
深呼吸，
对，我们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就为了要把这两个概念厘清清楚，那就花了一点时间。
我本来想说这个主题是昨天就定好，然后应该是很快就可以直接展开，但是没有。
哦，它其实有点困难的。嗯，所以以下呢，等一下我们要讲两个很大的概念。嗯，然后这边我会建议拿笔啊，那如果
拿笔，
如果你按摩的话，那就算了，你就把它 pass 过去。
杰西跟奶茶动不动就叫人家拿笔。
哎、欸，你要想想看、欸，哎，这旅行社票务上的课不用拿笔吗？嗯、
要哎、欸，他们上课都要拿笔。
对呀、啊，好，来第一个概念叫做实体客舱舱等，它有白话文，来，我们请杰西来讲白话文。
所以我们要先讲那两件事，是不是？
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我们先不要把第二个概念扯进来。
好，我们先讲，
他们一定乱点。
好，先讲第一件事情。
OK，
就是你的屁股坐在哪个椅子上。
都是椅子上，你不会坐地板。
对，好，就是你的屁股会固定在哪个地方，那个就是实体的客舱的舱等。
以一般大家的理解，就是选位啦、嗯，就是你的位置啊，譬如32A 或是5A 的林先生，5A 的林先生你要付多少钱？
当然不一样，因为5A 通常是商务舱，所以其实应该二分法的话，大部分是先选商务舱跟经济舱，但是一般人
这个是最大的概念哦。那如果、這個、
大部分人都是直接选经济舱吗？
对，也不一定。如果这个飞机有头等舱，我们台湾好像没有，对不对？
等星宇
，OK，
星宇的 A350会有。
OK， 好，来，如果有舱等的大致分法，我们讲的是眼睛看得到的舱等哦。
对，就是看得到椅子啊，就是你椅子的区域啦，你屁股坐在哪里？
对，椅子的区域，我们就以。就有点类似买演唱会票的意思。
对，你是黄二 D 还是紫二 C 这样子？
对，
三 C 这样子。
你是最近可以贴近前面的呢，还是
我为什么要贴到前面啊？
摇滚区啊，
距离机师比较近一点，他们又不会开。
然后呢，或者是你是压舱底的那一个？哦 ，OK， 好
哦，你比较重。
没有，你比较先滑位都会先滑到后面去。
哎，不一定，好，不管。
好，这是你眼睛看得到的实体舱等。
对，
就是你坐的位置的区域来分，可以分成头等舱，然后
商
务舱、
豪华经济舱，这是比较新一点点的舱等。
然后最后一个是经济
舱。那怎么去分法呢？我妈就讲一句话啊。躺得越平的越贵、
欸、也对啊，妈妈说的没有错、哦、
妈妈说的没有错哦、
okay.
你老没有你老部
是你老部
对啊是你老部啊
OK 来所以呢、头等舱可能不是大家都会首先下手的那一个对象
头等舱基本上 是
下不了手
不是凡人啊对
OK 来商务舱是手头有一点的人可以下的
没有豪华经济舱才是手头
哦哦哦手头有一点是豪华经济舱是吗那商务舱是谁呢
里程啊
OK
换升等
里程兑换然后或者是他是比较重要的名人啊他们不想要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干扰的那一种哪一种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太胖的时候
屁股太大的时候要买商务舱
很难挤啊就是你像我183嘛你去挤经济舱的话其实会超级不
等等183跟屁股大有什么关系
等一下我183又屁股大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想说183不一定屁股大
可是问题是你要挤在那个位置然后你脚要卡在那个空间
身高比较高的时候呢、如果你待在经济舱、尤其是现在比较新的 A350 哦那个会痛苦
没有其实也是啊那一样都是那个奴隶舱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老人
啊，舒适度。
对对对，因为像讲了200遍，就是我曾经带过我妈去美国那一次，就是来回都让她搭商务舱，我就是不忍她那个飞十几个小时要吃止痛药。
哦，那真的很辛苦。
对，
然后特别是如果长辈们、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他有一些特殊疾病，
对，
或者是身体有一些特殊状况，
怀孕啊，
他如果待在经济舱，我们也不是说不行啦，但是会比较辛苦。
这个还蛮好玩的，就是豪华经济舱就是因为这样子衍生出来的一个中阶产品。
嗯哼，
就是说你不用加到商务舱的那个价格。
是，
通常啦，我的一个速算法是，通常商务舱至少是一般经济舱的2倍，
差不多，
差不多。
嗯哼，那豪金舱就是 1.5倍喽。
会以内哦。
哦，那所以其实
是很值
得投资的。
对，以前的速算法的话，如果是飞美国的话，单程大概加6000到10000。
哦，那是很可以的啊。
对，单程那双来回就是1万多，
很可以啊，
很可以，就是
可以啊。
我所以我才说非常建议你，如果搭这种比较十几个小时的话，可以考虑豪华经济舱，
尤其是如果班机人数比较多的时候，你如果说像现在疫情期间班机人数没那么多，有的人就会堵嘛，
对，
他会堵说没关系，我旁边没有人，我就躺一排，
那是
那还算可以，
现在可以，可是以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时候，
尤其是美国线，其实人口是蛮多，就是商务人口跟可能往返的人数啊，就学的人数是很多，加上如果你又在旺季旅行的时候，
是
那几乎都会是满班的状况，
很容易。就是因为这种种种的原因，所以你会要需要你这个肉身啊。
肉身怎么了？
肉身要坐在哪里、
啊、肉身要好好照顾啊。
对，
健康无价、
啊、是那个在飞机上真的会很多问题，比如说经济舱症候群嘛，然后
血栓啊，
对，静脉栓塞等等这个东西，心血管的问题、
okay、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这身强力壮，当然你搭经济舱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我必须承认哦，我有小时候有搭过经济舱去过美国，
这不用承认啊，我们都知道。
我不要再污蔑我说只搭商务舱了，好不好？
这是选择，人生都是选择，没有对错，好不好？
对，再让我选一次，
你还是商务舱。So，
如果我那时候里程够，
我跟你说，没有人讨厌商务舱，
对，因为回不去嘛。
对啊，谁不想躺着飞？但是。钱很痛啊，
钱很痛啊，所以其实就是会 后面就会出现那种航空公司是那种半廉价，
对，或者是你到现场，
对，
或者是你
突然加价，
在挂位的前一天，他会告诉你说，哦，我们可以加价多少，你就可以单程升等哦。
对，这个就是他们的航空公司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如果他的位置没有卖出去，他这个商品的价值就消失了，
他宁愿半价卖，也不要空着。
对。就任何方式把它卖光光，
但这是很靠运气的事情啦。
对，他通常不会去买。如果是仔细研究这个国际航空的整个客满率，大概都是7%到8%左右。
是，
但是这已经是蛮高的，因为如果要更高的话，像美国的话是班班客满。
欧洲线也是这样。
对，就是
欧洲线内陆航线也几乎都是。
啊、但内需很旺哎、欸。
这个我觉得跟国境的大小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连结，然后以及他们经济体的活动来说都是有相关的关系，而且像你特别提到美国，美国境国土这么大，然后他们的火车又不发达，
对，
那除了开车就是飞机了，
你不会想要开车。
对，所以我说除了开车就是飞机，那个可能要开好久好久，
一个月。
对，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机制。 OK， 所以我们这一个提到的是你眼睛可以看到的客舱舱等，分成大粗略的去分，就是商务舱、经济舱、豪华经济舱。那当然你要去细分舱等的位置里面还有没有任何不同的位置，当然还是有，
你现在就要讲。
我们大致的把它讲过一次，譬如说现在的很多位置是要加价的，那它跟舱等本身它可能同一个区域，
它还是在经济舱里面，这个状况大部分是在经济舱里面出现。
OK，
那会出现的就是紧急出口位。
OK， 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 加价，那我问你商务舱就不会啊，1A 跟 5A 会不会有价差？
没有，商务舱是全舱都一致的。
okay, 好，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基本的区分方式，那你要花多少钱坐哪些位置、嗯、那就跟个人的决定有关系的。那你也可以都不要加价、嗯、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一定会有位置，它不会让你站着飞、嗯、OK, 它不会跟你让你跟空服员一样，
它只会让你不要飞啦
嗯、不要飞吗？
他不能让
你站着飞、啊、你说超卖对不对？
对
OK,
站着飞还没有实现啦，因为有一种座位是那种高密度是站着飞的。
是假的啊？
对，跟没有人买单
那可能要一个小时之内，那可能会有人
买。问题是那个航班要密到很高，密度很高的那种状况才有
可能，
冲
绳飞东京这一种
之类的啊，那个密度那么高，然后都用站着，它其实就是一个屁垫
我觉得这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产品，我认为
他有拿到可可、
喔、OK, 那他不能绑安全带怎么办？
没有，那一定有安全带啊。
OK, 绑在地上哦、喔、
没有，它就是一个屁垫，是斜斜的，只是那个坐的姿势是很几乎等同于站立、
啊、我知道了，
就把你屁股撑着而已，
就是有点类似火车上的站位，但是有一个小屁垫这样子。
对
OK
对、
欸、哪一家航空飞这个
还没有啊，就没有人买单啊。
OK, 好，来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这个概念真的是比较深一点点，但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但是还是不太理解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你屁股坐哪里，
客舱舱等的位置，你眼睛可以见到的。
好，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本集节目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叫做定位舱等
代号。
好，定位舱等代号的意思就是你在买票的时候，你那一张票会有一个叫做舱等的概念。我们先讲它的名称，
定位舱等，定位舱等。
好，定位舱等，
我们把它这样子讲完会比较不会跟前面讲完。
你现在是受到刚刚那个记者会的影响是吗？
对，我们要把名词定义清楚。
okay,
定位舱等。
好，来，这个定位舱等代号在你买票的时候就会出现了、
嗯、对，可是我觉得一般人也没在管它。
会管价钱，
只看价格啊，你没有在看你定位舱等出来的是什么啊。
所以来，票务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Y 舱多少钱，然后什么 P 舱多少钱？不会有人这样问吧？
不会啊，因为大家就是直接 OTA 直接看啊，就是看那个最后跑出来价格、啊、
好、嗯、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反过来跟大家讲，因为你 OTA 上面看到，你这些所有收票的网站上面看到的、嗯、它不会直接告诉你那是什么舱等多少钱，比较少，
他只有在最后结账或者出票的时候才会跟你讲。
对，但是通常也不会有人去注意这件事啦。
啊，你通常在你的电子机票会出现那个什么 class。
嗯哼，
对，然后它的代号是什么？哦，然后这个通常是一个英文字代号。
好，因为呢，我们在前几天，然后我跟杰西在聊里程有没有累积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是
杰西就丢了一个讯息过来说，什么舱等是不可以累积的。
嗯，
所以呢，这些舱等的代号有哪些？我们可不可以请杰西念一下给我们听听看？
你真的要我念？
要念啊！哎、欸，你这是正式的节目，你不是好好念一次吗？
我跟你讲，这个呢，每间航空公司都不一样。
OK,
但是最常见的我们讲标准的代号
是
一定会出现的哦，就是 Y
舱。
Y 舱就是经济舱最贵的那个舱等。
OK,
代号。
嗯哼，要拿笔哦，各位同学。
然后呢？豪华经济舱每间都不太一样，所以叫的名字不太一样。
嗯哼，
这个就不讲了。那商务舱的话呢，是 C。
C。
对，所以这个是典型来讲会看到的这个 Y 跟 C。
Y 跟 C 的差别，好，至少他们认识两个了。
只能，我觉得他们只能认识这两个。
没有、啊，
我也觉得这两个记着，其他不用记了。
就是 P 舱、I 舱那些，有什么 Q 舱那些嘞？
我跟你讲，现在呢，来这个，我刚刚就跳，就是跳这个系统。
OK, 好。
的无字天书啊，
那谁看得懂啊？
有 B 啊、M 啊、H 啊、Q 啊、S、W、V 啊、A。这都是讲经济舱、
哦、都是在讲经济舱。好，来，我们重新帮大家做一个小统整，在这里的时候、刚刚所谓的商务舱，它的代号是 C 舱。
对，
然后呢，
其中一个代号而已、
哦、其中一个代号，还有人不是 C 的？
有啊，
嗯哼，
就我们要讲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这个概念嘛。
好，然后呢，如果以大家都有的来讲，经济舱就是 Y 舱、大家都会有的。
对，
然后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什么 Y、什么 P 舱啊、 I 啊、什么 Q 啊，这些其他的这些数字基本上应该都是经济舱的。
不是，
哎、欸，
P 仓是在长荣是豪华经济。
OK， 哎、欸，这个也可以记啊，因为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豪华经济仓，它这个产品是特殊规格出来的。
对。
然后所以是 P 仓，
但是我跟你讲，对，应该是说哈，长荣在并进来星空联盟之后、嗯，它的定位大号有跟星空联盟切齐。
哦，那很好。
大致上80%都是一致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看的大部分都是看基金仓这个仓等比较多嘛，
是
好，你要认识的话，其实大部分会出现是 Y 啊 B 啊 M，
嗯，
然后你刚刚讲的 Q
是，
然后 S W V A， 其实就很多种，
其实蛮多种。好、嗯，那其实也不是叫你把这些仓等背起来，重要的是、嗯、这些仓等它背后有代表一个意义。
好多意义
好多意义，来，第一个意义是钱的意义
啊、嗯，它其实对应出来的话会有一个票价本去算出它的整个票价嘛，因为我们刚刚讲为什么要把它切成两块呢，这个定位仓等代号其实最主要相关就是整个我们叫做票价产品的它的旅程当中可以变化的弹性跟自由度。
你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法讲这件事呢？
让请白话文，
白话文就是你可以改变它多少吗？
可以改的东西越多越贵。
对啊，
我们通常
这样子
啊，我们先申论在那个在白话嘛。
对对对，它就是条件限制啦。
嗯，
你花的钱比较多，买的舱等，那你就可以改变的越多。
对，
那通常如果是特价票、
嗯、
你能改变的就会很少，它的限制会相对多。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航空公司其实是想要先把钱收进来口袋，
所以他会先卖什么？
他当然是卖最便宜的、啊、
OK，
那比如说那种早早早鸟票啊，
超级早，
对，那种就是
365天
什么东西通不能通通都不能动，
不可改退，
不可改退，不可改期，
不可选位，
什么东西都不行、
嗯、
那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他是要先把钱把它收进来，入袋为安。
他这个航班飞出去有基本的营收了、
嗯、对，有营收的状况下，因为其实应该是说最近几年开始啊，这种传统航空公司都会向低成本航空
看齐，
取经取经。
OK，
好文雅、哦，
就是它的成本会从本来一口价变成一层一层叠加，
对、
嗯，然后它会拆解，
它不是一层一层叠加，它是一层一层扣，那个。低成本才是一层一层加、
okay,
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
没有啦，对传统航空，如果你是传统航空很久以前你就入手的人、嗯、你会觉得它以前一个价格就全包，那它现在呢你也会感觉它你的
就减法、啊、
权力一直被拿掉。
对啊，就减法干掉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跟
廉价航空
一起看，你不会，你把它看成一样的逻辑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
是或
者会觉得它的权利好像以前有什么现在没什么，你要去用比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怎么现在变差这么多。
对，因为其实这些舱等它真的，我们要现在开始讲那些限制嘛，
开始咯。
我们、很多呢、欸、很多呢、欸、第一个是最常见的是可不可以退票，
这个也是大家在旅行当中最容易用到的、嗯、因为你的日期可能改变、嗯、可能因为疫情的限制有所变化而改变或必须要退票，我相信这两年大家退掉的票应该也不少，
就你啊、
欸、谢谢你。
对，然后第二个是退票手续费要多少，
这个也跟舱等有关系。
对，当然啦，你付了越多了嘛，然后当然所以你的
羊毛出在羊
身
上，
所以像是我刚刚讲的、啊、那个长龙跟华航啊，它最贵的那个经济舱的那个舱等，它的退票手续费是相对便宜的。
嗯哼，
对，所以这个是它的差别、这么两个真的学来学去1500。
OK，
对，但是最贵的哦、
嗯、哼，
最贵会到6000。
为什么
啊？因为你付的钱比较少啊，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你缴啊。
这个在你选择票价的时候、嗯、他会告诉你
对
你的限制是什么、嗯、譬如说他会给你一个最低价格，假设是19000，然后他会告诉你你相对应的权利跟限制是什么、嗯、譬如说如果不可改退，然后或者是说你改位要多少钱，改日期要多少钱。
对对 对， 對，我们一个一个讲。
OK， 好，
这个是刚刚讲是退票嘛。
嗯哼，
好，第二个是可不可以变更？
变更什么呢？
哦，他那个改票可不可以改？改票的意思是说，我要不要改期？比如说，我们刚才改了一个机票，
对，改期、改地点、改出发地、改落地的地方。 改日期改时间都是变更。
你讲的太多了，对，
都是变更啊。因为我最近也在改一张机票啊。
对，可是问题是
他就不给改啊。
对，很多，第一个是不给改、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改了要多少钱，
加价可以改，
对，加价可以改、嗯、所以一样是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
有可能在一些短程线它是根本不可能 不让你改的。
对， 对， 有一些限制是根本不让你动的这一种。
嗯嗯嗯，所以是改票费啦。那改票的话就是你只要动，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动一次他可以让你动。
嗯哼，
但是动的话
它就要有手续费。
对，但是有些状况是现在 大部分的机票都是不可以改名的，大部分、啊、
嗯哼，
现在很少出可以改名的机票，很少。
改名的意思是让
可以转让。
对，转让。
对，因为现在的机票都是不能转让，
实名制。
实名制、
嗯、哼，
因为你知道早期啊在那个杰西阿北跟奶茶阿姨的那个年代，
北高航空吗？
对，那个机票名字是手写的
哦，然后有一张空白票，
红色的，红色
空白支票，
红色复印纸，
对对对对对，还要撕一连起来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撕一连搭一段不是国内线，是国际线也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以前的机票你就是真的有一本机票。
对，
嗯哼，
我、哦、那个哦嗯，我那边旁边有一本我特别留下
你真的是杰西阿北。
怎么样怎么样，
继续把它讲完。
好，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是 no show。
哎 ，no show 的概念哦，
就是你没有出现嘛，
你没有去搭这一段飞机、嗯、而且你没有取消它。
嗯嗯嗯，它的概念一样啊，就是说你没有让航空公司赚那个钱嘛。
然后通常 no show 还会有 no show 的一个费用出现，
对，就是它会因为你少让它赚他就要把它吃回来，意思啊，就 意思是一样的嘛。
这个概念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嗯、你不要觉得我不去搭我顶多就被他扣钱，或者我就不付钱或者之类的。
嗯嗯嗯，
有些航空公司 no show 还会罚款，
然后有些航空公司你那一段你如果是多航段的话，你第一段 no show 后面就全部取消，这也要很小心。
对，如果你搭你买的这种票是组合票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留意哦。我可以买比较便宜但是我那一段不要搭，那你就要特别留意它对于 no show 的一个限制是什么。
以前比较宽，现在非常严格。
这个在讲外站出发的机票或在玩组合票的时候，很多人会去钻这些小漏洞。
嗯嗯，
但是现在因为航空公司要去防避这些状况出现，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了一些法则。
你就乖乖直来直往就好了但是有人就会钻，我知道，
就我啊
好，再下往下面的话呢就是行李的重量。
哦，行李的重量也会跟舱等有关系。
对，这个也是超那个低成本航空的，
他们没有抄，他们是参考
那个取经借镜借镜、
okay.
所以像是现在的那个经济舱，嗯，除了最便宜那一个定位舱等的之外，
嗯哼，
最低的那个之外，其他都是30公斤。
那现在出现20公斤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20啊23不一定，反正就是他就是借镜了嘛借镜之后他说哦好，那我少10公斤，那你少带一点，
不行，我一定要带这么多，
那就是要付钱。
OK、嗯、所以呢他现在把整个变成
拆解啦，
变成有区别，你需要多少你就买多少。
就我说一开始讲的那种减法概念，就是传统航空现在是用减法概念往低成本航空公司迈进，跟那个低成本航空公司用加法把那个价格加回来，那个意思是差不多。你用这种方式去想，真的就不用纠结那么多，你要什么你自己选择对不
对,
对，因为你需要你有可能你出去的时候你不用那么重，
对，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要重一点。其实有混舱的配法，混舱等待号的配法，就是一个低 一个比较低的，然后20公斤，然后再混一个高的，这是很复杂的那个。
对，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初概念，就是让你知道说不同的舱等、嗯、
因为奶茶用一个很严肃的眼神瞪过来说不要讲那么复杂
我们现在讲一个初概念，就是呢不同的舱等它对应出来的条件跟价格是不一样、嗯、我们其实只要讲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不然大家真的会混乱。
对，因为机票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难怪我们这一集可以当做那个票务人员的教学 母带，
不是教学母带，是如果你真的要入这个坑，你就得要有心理准备。
对，
当然研究下去是一个很好玩，如果你对票务啊，对这种就是机舱内的所有组成成分有兴趣的话，研究下去会很好玩。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我什么都不要搞清楚，你给我最便宜，或
对
我现在马上就要出发，你给我一张票的这一种，
对，
是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这件事情的。
对，为什么会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你像现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是哪个时间点？
现在是二月啊。
嗯哼。
然后我现在随便查一张飞纽约的嘛，长龙的飞机上面，它目前来讲就只有卖 YCK。刚
K 舱是什么？
那个刚刚都还记得 Y 跟 C 嘛？
对，我所以我问你 K 舱是什么、啊、
？K 舱是那个豪华经济舱的最贵的那个票，那个
okay,
那个舱等待。
所以豪华经济舱里面还有分 K 跟刚刚你说的 P、
P、T 还有 TL。
哎、欸、，TL 是谁
？T 跟 L， 对，反正你不用记那些代号，因为其实它的网站上面都有。但是你不是像我这样子会拿着一个舱等代号对照表在看这些东西。
再来，刚刚讲的这个豪华经济舱里面、嗯，我们以这个为例，虽然有分 K， 虽然有分 P， 但是它不会因为你是 K 或者是 P， 你的位置就会少一公分或两公分。
嗯，
它其实是不相关的。
這個、对，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把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肉身坐在哪里，你屁股坐在哪里，跟这个你这个钱跟这个舱等代号分开来讲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人会把这两个概念搅在一起。
对，然后会说哦，那我的椅子是不是比较小，我的餐是不是比较不好吃。
好，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豪华经济舱就是坐在同一个肉身空间里面，你吃的餐是一样、
那个、
你碰到空姐是一样
然后你喝的咖
啡是一样，
不是比较凶的才来服务我这样子。
我们那一趟美国的话，我帮你排在我旁边，所以是同一个空姐，这样可以吗？
好 ，OK。所以呢，它的实体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些位置、餐，然后水这些，你的实体服务都不会改变。
嗯，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这其实是这一整集最里面，我们前面要铺成叠那么多的原因，是因为要讲跟你讲的就是说，就算是你。有这么多十几个不同的舱等，
是
你的肉身还是跟旁边付的比你少5000块的人坐在一起，
还是吃一样的餐，
还是吃一样的餐，
嗯，
一样的服务，
还是拿一样的毛巾或拿一样的水，
对，
都是一样的，
对，
它只是在它售票的这个票价结构里面有不一样的对应而已。
对，就是先来先付款，然后就是早买小享受的这种感觉。
但是后面呢，它牵涉到还会有一个比较更复杂的概念，
嗯，
就是呢，不同的舱等它可以对应它可以累积的里程，或者是它可不可以用这些里程去做升等，
嗯，
也有不同的限制。
这个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要往里程这个行业去，不是行业，往里程这个坑去跳。好，你不用再管太多里程了。
我管，但是呢，我不是一个 priority， 一定要以里程为主。
哦哦哦，
对，我可以不要，
okay.
我可以不要这个里程，因为呢，里程的累积是一回事，
嗯，
里程的使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这一集只有讲里程的累积，
里程的使用之后，你要有时间飞、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这扯太远。
对，嗯，但是
框太大，
它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必须。我觉得这个我要下一个警语，我常常告诉大家、嗯、你要玩里程，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游戏，
对，
它不能让你倾家荡产。但是很多人为了玩这个里程会玩到
倾家荡产，这还蛮
蛮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 balance， 你如果只是想要飞，
嗯，
你有很多种方法，但是你如果要飞到这么极致，你的口袋必须要有一点钱。
对，
嗯哼，
要特别注意哈，你如果要跳那种高卡，比如说金卡的那种，要你屁股有飞过的那个里程才算啊、哦、刷卡那些不算。
所以呀、啊、最好是奉劝年轻朋友们，如果你有这个梦想，请直接进外商公司。
对
对吧，
没错，我的卡就是这样外商来的。
对啊，因为你外商的服务、嗯、然后出差，你一定会有这些累积。
对，其实只要一年飞两趟美国，基本上你的金卡就可以保了。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本身就有需求，一年会飞一趟到两趟欧洲的这一种、
嗯、
那我也会蛮推荐你，你有持续在飞哦，那我就会很推荐你可以去累积这些东西，因为它可以为你带来额外的。
一趟不行，要两趟。
我就两趟，我说两趟啊、嗯、
你说一趟到两趟，
一趟或两趟
不行，要两趟。
欧洲应该两趟就可以了。
没有，欧洲里程比较短。
没有关系嘛，总是有累积啊。
所以要两趟
以上。我的意思是啊，我的意思是
开始吵架这两个姐弟，
他可以为你带来额外的一些优惠，
让你旅途当中比较舒服一 点。
对，包括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里程，然后就升等到稍微好一点的位置之类的，
并没有这一条。
不是没有这一条啊，你刚刚都讲欧洲的航段比较短啊，他需要的里程就比较少啊。
啊，可是他不会因为会员等级少。
但是它有一些方法嘛，啊，那我们如果要讲到这么深，又要回到里程的那个坑去啦。所以最近应该大家都在
我讲的重点是你不会因为金卡或钻卡你少多换那个里程。
对啦，其实
少付那个里程。对，
刚刚杰西的重点是你一定要自己实真金白银去买那一个机票，你才有办法升到金卡。
对，
你要讲的是这个吧。
欸，对，就我只要讲这个，其他我们要讲
真金白银啦。
是
OK， 是真金白银的意思就是你要花钱去买的啦，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累积里程。
没错，
嗯哼，好，这里程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这个坑有点大。
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讲的是可不可以预先选择座位，
这跟什么会有关系呢？
一样啊，舱等啊，
跟舱等有关系，跟你的票价有关系，舱等就对应到
票
价。
对，所以有些舱等的话，有些定位舱等它没有办法让你先选。嗯哼，你必须要等到就是大家都选完了之后你才能选，
或者是在你报到前，
对，就是只剩下出发，就是大家选完了嘛，出发前你才能继续选。
不一定啊，有些人不选啊。
那是
好，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例子啦，就是我
你不选的
啊，我要先讲嘛，你让我讲完，你每次都不让我讲。OK， 来，我最近买了阿联酋的机票，然后阿联酋它有最便宜的票价，因为它最近有很多的促销，它最便宜的票价，
复苏中嘛，嗯
哼，它最便宜的票价飞西班牙是22,000。
我跟你讲，我跟人家讲这个价格，大家都不相信。
阿联酋哦，
对。
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去关注这张票？因为同时中转一次可以买土航的机票，嗯，然后但是因为土航的第二段通常都是小飞机。那小飞机我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那我就去看了阿联酋，哎，反而没有比较贵哦。那当然是优选阿联酋。但是呢，我买的我后来看的那个机票以后，22,000不可改退哦，行李只有25公斤吧，
不够。
OK， 然后呢，再来是它好像不可以选位，对，它不可以选位。嗯，那
对，我们要刚刚讲的不可以选位，
对，我要自己拉回来，它不可以选位。嗯，然后呢，它后面一段的票就是舱等，这应该就是对应到舱等的概念。
对，
它后面下一个舱等呢是26,000。
哦，你能选位的话要花再多花4,000块左右，
但是它行李多到30公斤。嗯，其实你就要去衡量这个4,000块你要不要花，
对，你要不要花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啦，
或者是临时如果到现场才这样子改变心意的话，你要
不要，绝对不是4,000块，
绝对不是4,000块，很多东西在后付的话，就是航空公司的产品都是这样子，后付一定是最贵的。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决定，因为现在疫情状况期间还不够稳定，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后面这个26,000的票价。
哦，因为可以改，对，
可以改退，然后可以行李重量数有比较多一点点，然后还可以先选位置。所以我在买这个票的时候，当下我就可以选位置了。那可以先选位置会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当然完全不在意，他坐中间的位置他也可以。
对，
但是我本人就是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选位啊。
对，我一定要选位。当然刚刚那个22,000最便宜的那个票价不能选位置，他在航班出发前的48小时还是可以开放让你报到选位的，但是你就选别人剩下的。
对，这个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出发前48小时都可以选位，
是
只要等到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剩下的，然后你要不要去跟人家赌？
对，然后土航是24小时、
之类的，反正出发前一定可以在线上做这个动作，但是就是我个人就是不喜欢赌。
对，就是你要不要花钱买你的优先权啊，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舱等代号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花越多钱然后可以换来的就是这些你刚刚讲的，
你的弹性越大，
对，然后你可以改的东西就是真的就是会越来越多。然后刚刚其实有讲了，就是能选哪里的位置，
能选哪里的位置也有限制，
也有限制。因为经济舱我们刚刚讲，其实他们很快速把概念带过就好了。经济舱里面其实它依照那个它的不同的舒适程度跟那个下飞机的快速程度，它会分成比如像紧急出口的位置，
是
还有那个经济舱前排的位置，它那个会额外加价。好，这个就不要讲，不要讲那么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它会让付比较多的钱先选，
对，白话文就是如果你想要选前面那个腿比较可以放的位置，嗯，或者是你脚可以跨比较远的位置的那一种，那你就要花比较多钱去选位置，花比较多钱去选这个票价。
概念延伸一直都是一样，就是全部都是用钱换。
对，但是如果我们刚开始就讲这个，然后大家还是会很混乱有关于长的这件事情，嗯，我们反过来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了解这个概念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要讲一连串的这个情境啊，就是说，但是这是这么多的限制，那为什么大家还要买这样子的一个机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就是你有那个需求嘛，那刚好就符合你的需求。
对，就是说你如果有想要累积里程这件事情，那你可能你在买这个舱等的时候，你就要看清楚相关的限制。
对，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我其实不 care 的这一种人，那我当然就是哪一个票价便宜，或者是它落差到底有多大，会决定我要不要去选择它。
你自己心里要掂一掂那个两个的差别。
对，今天如果是22000跟26000，我觉得26000多一点点可以买我的方便，那我就会买。
但是是22000跟32000，
那我就会选22000。对，因为你飞两趟，你就可以省一张机票了。
对呀，啊，这个就是在抉择的时候，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价格先决，还是你要考虑到你中间跟你现在人的状况。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通常有一个状况是完全不用考虑，选最便宜的票价，然后就可以飞的，就是我明天要飞。
你马上就一定要去，而且我非去不可的这一种，
对 对，
或者我只有这一天可以飞，那你就什么都不能管，
对，
你就只能买你当下能买到的机票。
通常这会发生在我那个廉价的这个前夕，然后发现突然廉价没事，然后机票就很贵。
但你还是得买，如果你只能有这个时候去。
对，所以才会造就了我那个台北飞香港、香港飞东京的这个航班。
所以这个时间点之下，你就不会去看舱等这件事情了，
就是价格先看。
OK，
对，因为其他东西都没差啦。
好，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我也可以讲，就是呢，我不是说我买到一张华航的东京错价机票3000多块的那一张，你在看到那个，你在看到那个价格的时候，
对，
你不要再去管舱等了，二话不说买就对了。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这种不管是它是那个 bug 票，还是它只是大促销那种跳楼价格的那个票，其实你看到那个完全不用想，
完全不用想，那你也不要去管说他有没有累积到你的会员里面，买就对了。
对，我跟你讲，我有一次酷航，买了8000块，
去哪里？
日本东京，但是是他的商务舱。
OK， 他的商务舱可以。
对，就是一般传统航空的豪华经济舱那个等级啊。
对。
对，那
但是有冰淇淋可以吃的。
8000块是含行李喽，
含行李含餐，
含行李含餐含那个饮料，这样子叠完还8000，而且是这个价格
很不错啊，它位置也蛮大，还便宜的。
对对对，这刚好是发生在那个过年，大家都没有在滑手机，然后我无聊在滑手机，
还梦幻787哦。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在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你不要管舱等，你也不要管票价，你觉得那个很划算，买就对了，
买就对，那个非常划算，那个真的是那个一秒就错过。
对，然后我刚刚那个东京华航的例子呢，回程的时候杰西后来帮我看，就是他把豪华经济舱当经济舱在卖，所以我当时又可以选到豪华经济舱的位置。
对，可是你要可以选位嘛，你一个舱的刚好又是可以选位的哈。
对，所以就那一张票是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一张票。
对，
那但是这种机会
可遇不可求，一年大概只会发生一次两次吧。
不一定，我觉得根本不会发生，好不好？
对啊，这种状况下，你像那个之前错价那个国泰那个头等舱，当然就是直接想都不用想。
对，那个可能3秒钟你就没有的那一种。
对，
你就是先买就对了。那很多人会问错价机票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额外我们之后在讲机票状况的时候可以再讲。但是这种就是你如果有想买就对了，不要想太多。
但问题是你整个概念啦，就是你要有钱，要有闲，要有时间，
而且你要抢得够快。
对，
好，来，再来，
它的额度要够。
刚刚那个是不用管舱等的状况，那现在呢，要讲一个什么时候你该看舱等，就是你，譬如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鼓励，不是鼓励，我们呼吁大家，你在买机票的时候，
对。
你还是买可以改退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尽管措施会不会改变，然后疫情会不会忽然好或忽然坏，不知道。
对，所以你可能会很频繁的需要至少是改期，或者是至少要可以退票。
这是很基本的概念。其实连、因为现在才在一个疫情明朗化的阶段，连住宿啊，你订的任何产品，尽量都可以改退，会对你来讲比较有利。但是如果你笃定了，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不行啊。
一样，就是明天要去的时候，这个状况、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要出发的前一天再来订房间的意思就对了？
是啊，不行啊，要 PCR。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要 PCR 啊。
美国还是要 PCR？ 好像不用了呢。
好像不用。
英国也取消了呢。
对，很多地方都开始这个放宽这些措施了。
好了，不管，就是所以这个是你该看舱等的时候，就是相对不利你的条件比较多的时候。
对。
那你就要去看舱等，但当然不是叫你看舱。是叫你去看那个条件限制，
对，它只是条件限制组合起来就是一个舱等产品了。
OK 好、来最后一个概念就是凡事皆有价。你想要使用什么服务，你想要享受什么条件的弹性，它其实都是价格的堆叠
很多啦。每一个刚刚讲的像什么改期啊、改票啊、任何一个修改啊，
可以那个空服员多一点吗？你没有
没有哦。这个东西 no show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的条件。那你自己才知道你的条件，所以你不要问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条件，除非你交代，你把你的身家背景交代的一清二楚。
哦，我有金卡，然后 我有多少钱，然后我要飞哪里这样。
那你金卡的话，你就不用管行李重量啊。
OK，
因为它有金卡本身的额外的行李重量。
哦，这个是卡的部分哦，不要再扯进来讲喽。
好好好，停在这里。
OK， 哦，如果这个再扯进来讲，就会很乱哦。
这一集已经够乱
了。OK， 来，凡事皆有价的意思就是，刚刚其实杰西在前面也有讲过，传统航空。平价化，平价航空传统化，其实大家在往中间一个平衡点在趋近啦。这个就是市场嘛，市场的概念就是这样。
市场本来就是适者生存啊，达尔文嘛。
嗯哼，为什么我们两集都要讲到达尔文？
就是他会自己长出市场最适合他的样貌。那市场的这些demand，我们讲的这种需求是哪里来的？就是消费者给的，
对，客人的需求。
对，那消费者当然就是现在最近两三年啦，也不是最近五年，那个廉价航空蓬勃发展。
对呀、
这些地
方造就非常多人随时可以飞。
对，就是真的可以想一想，因为很多状况下你可以买到一张比去高雄来回高铁票价还要便宜的那个机票，这种状况下你为什么不飞呢？
对，所以奶茶妈妈常常会说，你为什么不回高雄呢？
哦，因为我去一趟日本再回来好
了，还比较便宜哦。
对，
但是我们也期待疫情两年过后这个盛世的状况可以再恢复，因为的确平价航空的出现或者这些不同票价规格或规则的东西一直被挑战的时候，它出现的产品就会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对，因为其实在这之前他们没有那么复杂的票价产品，它只有很简单几种，但是这个是一个乐见其成，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在国外啦，外籍的这些航空公司，他们已经玩很久了。
对，尤其是我们以我讲欧洲的例子好了，欧洲常常就是譬如说从英国飞到瑞士，或者从英国飞到意大利，只要400块的一个票，简单的最基本的票价，10欧元、9欧元这一种，那对于大家在使用上就会觉得相对方便，也相对便宜。
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亚洲区这样子的票价成本的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我觉得使用率没有那么高，
然后也不太敢超卖了。
也是，那我觉得它是会慢慢趋近于这样的市场的经验呐。那只是说我们把这个舱等的概念分享出来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可以多一点点的考虑，然后可以多一点点的了解，不要买到什么都是不适合自己的。
这个结论又回来一个啊，你真的要了解你自己到底要什么，因为真的又来那个，今天又被问那个，我要找台北的饭店，
然后什么都没讲，台北饭店那么多，
那个北投也是台北哦。
其实这个你昨天那个比较经典、就是大阪的那个经验比较经典、就是你的市中心到底是不是我的市中心？
对，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挤得进去。我跟你讲，就是有些人就是可以挤得进去进机场，然后脚还可以那个凹起来。
然后有的人是完全不用起来上厕所的，
对，他就可以那个睡得好好，
然后他也不用吃饭的。可是林杰西就
不行
啊，
对，我不行，
又要吃又睡不好，
对，然后那个体积又大，
然 然后人又高，腿又长，
对，然后又 爱找那个空姐搭讪，
对啊，所以他必须要坐前面。以上为本集结论。乱七八糟。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这就诞生了不同票价产品的 这些孕育而生的原因，这就是这个它的起因啊。
对，但是你也可以都不管，你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然后让你飞到目的地，你完全不管舱等也是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嗯，只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你了解这些舱等的条件之后呢，让你可以飞得更舒服或更顺利。
对，嗯哼。然后这些东西来讲，其实是要迈往中阶以后的一条道路。原因是因为很多系统它其实秀的不会是那些限制，会是秀的是舱等代号而已。
白话文就是，对，白话文就是呢，你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背后代表的意义的时候，就算你看到它是 Y， 你也不知道它 Y 代表什么意思。
对，你的用可以用的工具会变少，因为其实有更专业的工具去让你去查票。
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就会问你到底是哪个，
就哪一个，那个要付钱，对不起、啊、
對，请付费这样子。
对，那个真的要付钱，那个是有付月费的。
OK，
对，
好，那这个是一个初概念啊。我觉得如果你常常买机票、这么喜欢旅行，或你的商务旅行多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这些概念跟条件，对你来讲会是有利的。
好，那这一集的那个肉身跟票价的战争，
欸、这一集知识量很高哎、欸，不要这样好不好？
好，听到这里呢，你如果觉得我们讲到刚刚讲到这边呢，有哪一些东西是含糊的、不清楚的，那个叙述组词跟形容词用错的，全部可以透过奶茶或杰西的 IG 或脸书的粉丝团，然后跟我们反映。
如果这一集对你有一点点概念上的帮助，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对，因为你真的要玩里程，你也要听这一集先。
对，没错。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所有东西的基础。
妈妈。
Mother，
哎、欸，没礼貌。
Mother，
对
，English M O N T H E R。
好啦，
好，这一集就聊到这边。那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别忘记在各大播放器要帮我们订阅啊，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啊、哦。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吉吉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周见，
拜
拜。Falling down, I will keep on searching for my highs. You can say I lost my mind, 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